娘亲亲婆说的你们讲从你们的亲婆的阿表达把个灯光参透什么都东巴土鸡将拉香擦日落全部休息根据地牛子土鸡我在这得水花的时杂不能透鸡当巴擦日子把人真鸡没有浪巴拉香擦日马尾生根见肉娘来可以跟得松不恩风落南巴日香这鸡鸡云成连真子把将来米家拉香擦日落鸡没尊敬尊巴地来玩盘坐喇叭生意员等坐何以盘点将你人不起人求花灯的喇嘛的香车的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迁心，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子引导。那么这个当中呢，在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重道力；第二呢，就是如何用于修行；第三呢，就是修行自量。那么再讲第一那么这个业感缘起中道理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第二呢就是过报不虚自力第三呢就是业增长光大自力第四呢就是心决定善恶业行自力那么我们再讲第三业增长光大自力那么像这个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就是略说第二就是光说第三呢就是特说那么再讲第二光说的内容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教导尽量自恶那么第二呢就是教导尽量行善那么第一个教导尽量自恶呢从教导以及这个身教量给我们就是做了这个引导啊，是这样。这一块呢，前面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继续学习第二课教导尽量行善这一块。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教导，第二呢就是身教。那么首先讲第一教导，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是。虽经未消量的善也也讲居大国以此自古莫相以此虚量何所谓莫作如是轻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普贤上师呢首先讲述他的利诱讲他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不能轻视小的善呢因为就连极小量的三也能够给大的安乐的过报因此呢不能起轻视心认为这么一点能做什么呢是这样来这里做的教导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明白一个呢的的确确内有心相续的这个因果规律它是应消果大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就是业增长光大自力从这一块如果准确认识到以后呢就不会轻视小的善因为应效过大再加上呢毕竟就是成了一种业增长光大自力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人人都从正面会理解而且呢这里普贤上师他老人家用他的金刚经教导我们的确就是人人都不能轻视小善这样来想讲的那么对此呢一下呢要以这个可靠的圣教来做证称其中呢就是由具体的公案譬喻以及呢教导是这样的所以下面以圣教来做证称 那么啊，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身教的内容。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我汝伦王王喜捉穷人之时，曾授我一把豆枝去砍，以为信量。为此在途中遇见正王陈世德，得获如来，他以极大的信心持这我豆枝向佛透去，舍利豆枝落入钵中，两里触到佛的信间，以此艺术身为助灾南瞻部咒的专人圣望。先前落入钵中的舍利豆干锅为享有八万年住在四大部咒的王权，而后二力出到信间以礼的干锅时，乘着八万年的四大王天的天主，您一力的圣锅时，在连续三十七代帝释王朝更替的期间，都与帝释分王位而住在天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首先以敬重的我如伦王的意愿来做这个说明。那么这个呢，在鲜衣经当中有类似的版本。那么这里大家要看到，印上呢就是一个很微笑的善心，然而呢，它仅能赋予那么大的果报啊，由此对于善要重视起来，感觉就连做一点点善也非常有价值，就会发生这样的心。以下呢，重点是透过这样真实共安，调整我们自己的认识。以前我们自己以为，这很小的一点点善能干什么呢？意思就是做不了什么，因此呢，不必去做，很轻视的状态就不做，认为呢这么小做不了什么，所以呢就是不必要去行持这个善。那么现在正正实实的看到那一个小的善发生多大的果报啊，由此呢就是看到原来有这么大的安乐果报啊。所以呢，那我本人一定去做，尽量要把它做出来。那么像这样通过观念的调整来发生意乐和家心上的转变，那么其中这个意乐，那就是对于三有非常大的欲乐，充满了拥悦欢喜心。然后呢，就是家心呢会尽量的把它做好，以求得到极大的善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首先要通过观念的调整，然后呢就是如理如法的，包括意乐上还是家心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那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意乐不是被动的，不是一种这个迷信的，不是这个颠倒的心这个意乐是非常如法的，是善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他非常有意乐，非常主动，非常有兴趣，而且呢特别重视，有殷重的心向如法的一个状况上面呢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善，他非常大的可以说意乐，而且呢就是他是充满这个踊跃的欢喜心，然后呢以这种的意乐色次，或者说以这种的等起引发出做善法的实际行为实际这个行持的这样的一个家心。所以呢这个家心的状况也是呢它完全就是有非常大的欲乐，而且呢充满了欢喜心，以这个来行持的，所以这个家心的状况也是呢尽心尽力的尽量的把这个善法要三十三种做圆满做好那么这样呢他就知道得到极大的善果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身教所讲的公案的含义，如果我们理解的话呢，那就完全没有疑惑，没有颠倒的心，而且呢就是正面有很好的一个观念，然后呢有如法的意乐和家心的转变，这样行持善法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做得非常圆满 33种不可能这个有头没尾或者说半途而废的一个状况。这样呢，那么印上很圆满，印象上成功，那这个果上面是非常圆满非常殊胜，而且是极大的一个善的果报会出现。这个就是因果的一个规律，如是的因就出现如是的果，这是百分之百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公案内容呢，分因相和果相这样两个部分来认识。那么其中首先我们就看这个业相，也就是说我汝沦亡，即是丁生旺。那么从前有一时他是很穷的人，当时呢，也许他家族里面有某人成亲，所以呢他手里就拿着一把刀子去看性命，可见当时也是生活非常朴素，人就拿着一把刀子去看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个性命在别的地方他要走一段不断的路程，那个时候忽然之间在路途当中就见到得乎如来正要去成事。那么当时他一见到如来佛的尊容，他发生极大的信心，然后呢直接拿着这把刀子就想这个如来佛透过去，结果呢势力透到佛的钵里面，而两力呢触到佛的心间。那么我们可能回想，也就是说这是很小的一个善嘛，才是一把刀子啊，看到了佛以后穷人没有什么供养的东西，也不是供养什么几十万美金或者是多少多少的住宅多少多少的车子等等，就是一把刀子嘛。但是呢他对如来佛有一种非常虔诚的心，他见到佛以后呢生起了极大的信心，迫切的想做供养，因此呢他是以一个欢喜心往佛那里投二座供养的。那么其中四粒豆就落到了佛的钵里面，这也算是供养到了，另外两粒呢触到佛的心间。是不是这么一点小善没有什么过报呢？我们会以为这几粒豆扔过去了，反正就这么一点点小善有什么好关心的，不会有什么过吧。大家想明白，这实际就是一种愚昧，不知道业的增长光大率。实际上呢，这样六粒豆的供养，让他相近了荣华富贵。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个业相。业相就是一心心想佛投豆做这个供养。他这样子做的，那么这个猴子呢身为我如这个转轮王也就是丁生王，还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印上他做的供养我们就很清楚，因为当时他已是就是成了很穷很穷的人，所以就是只能就这样做一点点供养，这是印象上。那么其次要认识他的过相，那么这次微笑的供养发生的艺术过如何呢？也就是这个业中，当他手持轮到了成熟之际，出现了极大的果报。这个呢，比外在一粒小种子发生参天大树的果报大了无数倍了。那么这个艺术，首先说中宝，再说别宝，那这样就很清楚。那么中宝就是他猴时就专升为住在南瞻部洲的转轮王，这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业种成熟至极到了过位世的阶段，那个时候他就受生成一个转轮圣王的儿子。当时国王头顶上突然之间呢长出一个豹，变大了以后劈开了他就出来了，他就是丁生王。由于他是转轮王的儿子，因而他的身份是继承王位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里关键要看这个业相和过相，其中这个业相呢，总的来说就是这个以信心向佛投兜做了这个供养。那么这个业相这样子的，那么它的总的过相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讲总的过相，后是身为丁生王，是这样的。这是总报上面来看的。那么结众呢，要看别报的情形，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得了专任往生，之后呢，在他很长的专任王生涯当中，这样一个供养的孝山究竟是怎样发出来无数众的大福报呢？那个供养由四力都落入佛报当中，二力都出到佛的心间，一次发生的差别过报叫这个别报。那么就是在丁生旺的仪式当中，前面四力都的过报是让他此地的做呢住在四大部洲的金龙王，而且呢这个时间呢达到八万年之久。那么杰作就是成熟两粒都出到佛心间供养的福报，其中一粒的过报使得他再成了蛇王天的天主，那住在王圈八万年。而后一粒的过报就再增长，他上了33天，结果呢在连续37代第四王朝更替的期间，其他第四天都换位了，他一直不变的，他始终跟那一代的第四天王分半位而知天庭，这使得他的意思达到最辉煌的时期。37代当中他都是呢天上的半王，也就是跟第四天平权的一个人间上天的天王。他在这个33天待得太久太久，而一直天上呢有他特别的纪念处，可以看《正法莲珠经》里面有一段相关的描述。如果想进一步发生广大的定界，还可以阅读阿含经，还有呢就是六度基经以及呢仙云经等等，其中都有具体的叙述。那么举个例子来说，譬如他做南瞻部洲的专任王时候，他的福德已经达到这样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他一祈愿，就很快会有自然百位应时出现的。同样他一坐愿，树上当时就生出各种不同颜色的美妙衣服，人民在这里求就会无穷无尽的出现。或者呢他需要乐器的时候，在那个树的枝条上面都悬挂着种种这个乐器，只要拿下来就可以弹奏了。或者呢他的福德足以使得虚空中降下奇报，遍满整个国界等等。就像这样子，要认识王后塔通灵四大部洲，再升级做这个四大王天的天王，一直做33天的奋作天王。像这样子在非常漫长的时期里面，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极大量的福德福报，而这些全部都是呢当时不到一分钟做的善业所成熟的果。那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别的业相别的过相上去看的时候也很清楚啊。别的业相当中势力投到佛钵里面，那么他的过相什么呢？八万年住在四大部洲，每一粒他的过相就是八万年住在四部洲当中的其中一大部洲，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两粒当中一粒出到佛的心间呢，八万年做这个是大王天的天主，一粒出到佛的心间呢跟37代第四天王共治天庭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么这样我们就确确实实他的业相过相，或者说综合别的业相和过相上去分析以后就很清楚了。那么 这样把叶相和郭相全部联系起来呢，的确应效过大，而一个未亮的善业会发生巨大的福报。那么我们人人需要调整认识，我们原来以为应效过就很小吧，不自己做，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么一点善发生这么大的过报，就应当转变观念，比如想这样的善很好啊，我要尽量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做一点善能够发生无量亿的增值，它比世上告任何经商都有价值，而且呢超过无数倍了。我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们就会明白应效过大，而且就是这个也是确实业增长光大资历的文体上，你完全了解产生定界，有很好的准确的观念，然后呢在意了和假性上这样一行持，那就是很微笑的那个三也会出现很大的这个果。所以呢这里讲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不要轻视小的善，要必须立立而为来尽量行善，这样做这个教导。那么教导呢，我们就是一方面理解教导含义，但是呢他还来这个共案，来佛经里面的正确的因缘来描述，那拿身教，那除非我们不相信佛，如果相信佛的一个弟子，那佛弟子肯定这个身教是绝对100%可信的一个问题。那这样一抉择下来，那我们就知道的确应效过大。所以呢就是我们行持一点点善都是呢很有益了，非常注重，然后呢他就知道小的这个善也会发生很大很大的过报，这样呢跟以前不一样，完全转变观念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尽量行善的原因呢，在这些道理，在这些自然的规则，在这些应效过大或者说业光大增长自力等等上呢，必须得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产生因果的正见，这是种种之中啊，是这样子。那不但前面这样的一个因缘当中，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公案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另外呢，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此外经中说道，观相佛后，下至从虚空中投一花供养的善业，干过失将出现难测其边际，那么多的第一世天王和专能圣王的福果。那么这里还是讲他的业相和果相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深交，同样让大家要看业相和果相之间的关联，其中业相很小而果相很大。业相呢就是以佛为所愿，下至从空中透一朵花做供养，那么这样看起来只是一分钟的事情，而机遇的过报要从这个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看，其中横向就是当时先出的巨大的福德相，而纵向呢要看到那个福报现现的相续极其漫长的，也就是说他所赋予的就是人间做专能王，天上做第十天王那么大的果报，而他不断的发生果报的量达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做第十天王和专能圣王要做多少次呢，会出现用计算机算不到边际那么多的这个果报。那这样我们的确就明白业相是很小，就是呢心里作意观想佛了，然后下子呢从虚空中呢投一朵花做供养，大家想一下，顶多就是耽搁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供养就是一朵花啊，没有就是跑得很远，或者说很辛苦，或者要干很多苦心才做，不是这样，轻轻松松的从空中投一朵花啊做这个供养。但是呢他给予的这个果报，想一下不管是从纵向还是说横向上 啊，确确实实就是出现巨大的福德相，而且呢，就是那么大的果报，又是呢源源不断的，它的相续是极为漫长的。在地上是做钻漏王，在天上是做第四天王，那么大的果报。一般人就是如果没有学很多佛教讲因果的这些学处，没有看很多《百余经》《现余经》啊，《正法年尊》等等的，有可能一下子相信不了。业相是很小，太小；而果相很大，太大了。一下子他认为好像不可能吧？这么小的一个善，干得这么大的果报。因为他不知道因效过大，而且他当时的心态什么样，然后说愿尽是不可思议的人天道是一切智者端正圆满的如来佛作为所愿。所以呢，很多等性上面极大的信心、极大的欢喜心，或者呢对境上面是三宝，或者是特别可怜的病人呢，或者具有大难的父母亲等等。对他们供养、布施啊等等，有极大的这种果报，甚至呢，一刹那产生一次这个慈悲心，一刹那的菩提心摄持，做一点点的小的善，乃至成佛之见，都不断的成熟不可思议的大的果报等等。所以呢，在这个业相很小、果相很大等等上面，一定要了解清楚，由此再调整这个认识。先前我们自己以为做这么一点点善有什么用吗？这个就非常的愚昧了。认为这一个种子不会发生什么，就只是一个种子嘛。其实当它成熟自己，会看到远远超过外化的因果增长的相。也就是说，从当时出现的人间的专能生王和天上的第四天王的果报看过去，比如就是一界当中一直都成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无量无数次的做天王轮王，会辗转不断的发生。那么这样就应该调整认识，应该知道这一点小的善价值非常的大，它能够发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由此呢，心和行为或者说意乐和驾行都要转变过来，对此有信心，对此有欲心，感觉就像遇到一个极殊胜的机会，好像要发最大的财那样的。由此呢，百倍的欢喜，百倍的用含，尽量的要把它做好做圆满。但是这样呢，需要理解。所以呢，普贤上师这里的引导，从业相、过相，而且是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身教。然后呢，就是所缘境是什么，时间是什么，供养的东西是什么，怎么做的供养，他的过想呢，猴是怎么转身为转轮王、第四天王，这些宗相上明白，次数上呢，有难以测到他边际的那么多的这个过等等，那从横向、纵向各个方面，他的过相上已清楚。因为一切智者这么造见了，然后这么讲了，后面有人这么做了，而且他的过报上这么出现了，又是佛贤良亲见的，没有什么怀疑的，不是偶然教心或者是一个不可靠的人所讲那样，绝对不是这样，这是佛讲的。所以呢，就知道确确实实内由心相续上总的这个善业还是恶业，不管怎么样，小也好或者是少也罢，没有差别，关键它的果就是多是大，这个外向的一种外化的因果律没有办法比的，比它千千万万倍的增长。因为这个无亲和有亲，有亲是有信，有信的好的信来推动，或者坏的不好的嗔恨心等等，这个烦恼状态造的业，那肯定是这样子。最后心服口服的状态呢，特别特别相信这些应效过大、业增长光大自力等等。这个应效过大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问题，完全相信啊，是这样子。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此等说法在先于经中也说道，岁经未少三物，青年物力，若即住水底，见当满大器。 那么意思呢，对于那些极少量的山，也不要认为这没有利益而做轻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个水滴很小，此地此地积聚的话呢，也会充满大气的。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当水滴滴下来的时候，好像是微不足道，而其实积聚下去，一个很大的容器都能充满的，这鲜亮可见的。那么这个标明我们积聚了山，让它不断的积聚，逐渐逐渐增长，到时候极大的果报都会现前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有这样说道：功德藏一云，譬如种子若戒之，阿苏堕苏成过失，每年只增由循序，难于善恶果增量。此说所谓的无由书，其种子是比戒子还小，无法比拟的一个。然而当成熟之时，每年之中数字增长，亦有循量序，而这也不足比于善恶之过的增长的量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梵文说到这个阿苏堕苏，就是我们中文上说的无有数的意思。那么金明朗巴大师功德藏的这段金刚问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普贤上师呢，用两重比较来凸显出它的真实含义。两重比较，那就是比喻中因相与果相的比较，一即呢就是比喻增长相和异增长相的比较。是这样的第一重比较就是这个无有书因果它的因相果相，这是譬喻上。第二重比较呢，就是譬喻和意义外物的因果的增长相远远比不上我们尤其内相续业的增长相。这样的话呢，一重一重抉择下来后呢，最后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的确确这个外物因果增长相呢远远比不上这个内相续业的增长相，彻底就明白了。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重比较，就是由诸命的成为无有数的现象，那么在因为的时候，它的种子比这个戒指还小，没有可比拟的那么小的一个东西。然而呢，到它成果的时候，这个并不是指树上借了繁硕的果实，而是说种子到了树位就是它的果，也就是到了成熟的时候，却发现每年从每个树枝都抽枝增长到一个有序的量。这个外因果的增长相是惊人的，从一个小种子变成了一棵无比巨大的树。它大到什么程度呢？每年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树枝会抽着而生长一个有序那么大的程度。这是第一重的比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重比较，就是外因果的增长相根本不足以比拟内相续中善业和恶业干果实增长的幅度。这两者要比的话，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相差太远了，没办法去比的。就好像人间果树的产量和天界如意树做过量相比那样，或者呢，就像做小本生意和做超级大生意得到的利润相比那样等等。也就是那善恶业中到了干果的时候，这就好像是成熟知识那样，每根枝条都增长一个有序，好比干果是在各个枝分的内容上都有非常巨大的显现。比如说一下子出现天界极其广博极其富裕，要取得那一种的大福报的量。那么这里的每种当然不是无有数每年出一个有训的这种量， 啊，比如善业和罪业的业中，当它的功能没有消失之间，就会源源不断的感现果报。譬如罪业方面，我们读过《正法莲珠经》上百个案例，都会讲到，当业种的功能没有完全耗尽之间，在不见遍尽那么漫长的年劫当中，刹那刹那不断的出现地狱的大火猛烧，那种非常猛烈而粗重的过相都出来。这当然不是一念当中之挑出一个有序那样的量，或者呢，当善的业种功能尚未彻底耗尽之间，它会源源不断的感现种种果报，就像经中讲到的，就是一个大劫，受用自在，不断地出现那种人天的富贵。像《显义经》里面所说的那些公案，受伤自然就出钱，或者自然地拥有四大不住的王权等等各种的受用，各种身心上的乐受，都是呢以超大量的方式而显现出来的。哎，当然这个就不是无有数一年当中抽之一个有序，上面还有好多的自由化果等等，不是这种量，它是在就是一个大劫等等的极为漫长事情里面，种子的功能不断的发出那么大的果报。那就好比这个丁生王拥有能够随心所欲的在铺天的国土之中铺将七宝玉的那种大福报的量，那么这样透过对比，我们才知道内的相续伤业增长的相是超乎一切一切的。我们说这世上有很多外物上增长的相，但是在业的巨大增长相面前，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应当呢对此发生一个深刻的定界。哦，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子呢，普贤上师给我们做这样的一种教导后呢，的确我们通过对比等等，通过这些公案，通过这个教导，一层层抉择下来呢，就转变观念。一旦转变观念以后呢，我们的意乐和家心都转变了。然后呢，从正面确实每个善，哪怕再小再短的时间做的善法，特别欢喜，特别重视，特别历历求极大的果报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会行持，不管是他的等起上，还是说缘境上面怎么做这样的上供下施，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有如理如法的一个驾行，甚至呢最后呢有一种法缘应持做铺解回向等等，从每个角度他都是三十三众的，非常如法的，而且他的这种观念非常好，他的等级非常清净，他的家心就是坚持到底的。这样会做好做圆满的话呢，那么想一想，不受外在的任何可以说物质增长的相去比的，没有办法比的，在生生世世乃至于成佛，或者说在就是一界等等的极为漫长时间里面，这个种子的功能不断的会发出很多很多的果报，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佛弟子们相信这个道是佛，相信善是因果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呢，那么这一块呢，一定要这样子想，不然的话呢，就是对一个小小的今天就是念一遍这个心愿品嘛，就不管了，就算了，不念了，或者今天开发挥两座啊，一座就算了，这么短的时间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睡个觉吧，反正听一堂课，听一个辅导课没什么，不能这样来。不能小看这些，而且这些三法是援助法报种下去的三根，那是更不可思议的一个对境，那就是积累的三根是更深厚的，而且它的果报是极为漫长的时间里面再再成熟那么多的果报，那么大的果报，那么好的善的果报。所以呢，一定要深刻的状态当中，完全动摇不了的坚固的定界和深界性状态，尽量行善法，这就是真的对自他呢，生生世世彻底离苦得乐的 根本的一个资料。所以呢，这一块呢，大家一定要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别人装作让他发现一个听到一个什么，不是这个样子。从内心深处非常非常欢喜的，永远欢喜的心态，非常重视的，又是殷重的心，又是三十三重的，又是如理如法的，甚至就是最后发愿回向在内都非常圆满的，这样来种善根，这就是精通这个因果法门而产生的非常大的修行的一个功德啊，是这样子。在这块大家要清楚要明白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状态当中出现业因果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在接在厉学习和在接在厉的状态当中修持，这样断恶行善这一块。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